牧羊人的跟羊之间的关系，就是羊认得牧人的声音，来跟各位分享这段时间的圣经的读经心得跟感受，还有主耶稣给我的一些教训。那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在新约圣经的142页，约翰福音的第十章，我们看第三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那第四节。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那再看第五节，羊不跟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阿们。那这三节呢？记载了一个牧羊人跟他的羊之间的关系。那可能各位可以去查一下，因为小弟没有养过羊嘛。就宠物最多只有养过猫，但跟狗，那所以我也不知道羊跟我的关系到底要怎么样去建立。但我知道，我查了一些资料，就是羊基本上要认到牧羊人的声音，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羊哦。通常它都是用我们都是用那个牧羊犬或者是牧人，他们用杖就去驱赶这个羊的路径哦。所以你要真的把羊训练到，它是听你的声音就可以动作，那代表了这个羊跟牧羊人的关系哈，基本上是不是只有吃喝拉撒睡在一起而已，他们彼此之间的信任感是很强的。那小弟今天想要用这个当主题哈，就说羊为什么可以认得一个牧羊人的声音？那在这个第十章的三个经节里面有提到，他有称为这个羊的主人哈。那也有称为生人，生人就是对羊来讲啊，它是很陌生的。所以羊呢，它是可以分得出牧羊人的声音跟生人。那在第三节呢，又提到那个牧羊人呢，是从门进去的。那这个门呢，代表的是羊很熟悉的路径，因为羊要被赶到这个羊圈里面的时候，会经过那个门头，所以。小弟今天想要用这样的一个经，这个经简呢，作为一个出发，那跟大家分享两个主题哈。第一个是，我们怎么样去在生命当中去认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主耶稣也好，或是生命中我们最信任的人。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去思考，你这一生你的年纪可能很。比较年轻，那你年纪也可能很年长。那我们去想一想，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最相信谁？我们最信任谁？除了主耶稣以外了哈。那我们看得到的形体，我们最相信谁？这不管是这个人跟你讲什么，你都相信。我们有没有想想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的存在，或这样的一个朋友，或是这样的一个长辈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朋友？那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对于这个如果有的话，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对于这个人讲的话，是不是100%都相信？那我们的信仰可以到1到10分，你给几分？常常这个社会上常常又喜欢用量化的方式去评断每一件事情包括人际关系也好。譬如说，中国内地人最喜欢说各位老铁们老铁的铁是铁打的铁，就是金属的铁。老铁的意思是我跟你的关系呢，就像铁一样，非常的坚硬，坚不可摧，这就是代表我们的信任感。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跟这个相信我们信任的人，到底话可以信到几分？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这边提到了这件事情。那小弟今天下午去了一个客户那边。他这个客户呢，非常低调，然后也非常有钱。那我大概从2点一直开会到快5点，那这3个小时内呢，他们谈的只有一件事情：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然后一个儿子在里面，然后剩下2个女儿没有出，一个儿子在一个女儿，总共一家5口， 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但是出现在会议里面的只有一个儿子，那也是那个爸爸的钦定的接班人哈。啊，他们三个里面呢，围绕这个问题在问。这个问题呢，我们一开始听完全听不懂，后来过了半个小时，终于听懂了。所以今天主题是认得牧人的声音哈。那小弟觉得我连陌生人的声音我都不认得哈。认得的意思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开头第一句话就说。啊，会计师，请问一下哦，那个赠与是不是不计入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的范围内？然后我跟我老板两个人对看，我老板站在上面一下就呆住了。今天不是来谈家族传承吗？就是家族的财产怎么传给下面一代？他怎么突然冒出一句说我赠与，然后我不要放在我这个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那这是法律用语哦，我们就不探讨这件事情。那简单说。他说我儿子啊，在旁边那个，他现在刚结婚，小孩子都生了，但是呢，我跟我太太跟我完全两个人不放心他们，那他儿子就在现场，那他儿子就说，对，我们想知道，如果我跟我太太哪天离婚了，我们公司的所有财产他都不能拿，想个办法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小弟讲到这边，各位可以想一想，一个家庭成员，一家五口，其中有三个人站在公司的这个场合，所以他们谈的不是家庭成员的关系，他们谈的是什么？他们谈的是很现实的财富的传承。他们说这个家不等于这个公司，这个公司是夫妻亲手辛辛苦苦打造出来的，不要流落在直系血亲以外的任何人。什么叫直系血亲？他的儿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就叫直系血亲。那他回头马上跟我们说，我一个好朋友啊，上上礼拜结婚，席开80桌，上礼拜离婚了，他就讲了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现场花了3个小时，一直在跟他讨论怎么样让他的财富可以顺利的交棒到下一代。但是不用缴税，所以他们的问题不是在不用缴税，他们的问题是不信任任何人。所以那个爸爸妈妈最常在会议里面3个小时最想讲一句话，百年以后，百年以后，百年以后，这些财产能不能留给我这个姓，比如说我姓林，留给我们林家的人，只要不是林家的人，一毛钱都不能拿。那小弟看到这个，就是一开始我准备这个金姐在想的时候，我本来是觉得说，诶，我们好像在信仰上我们都一直在强调我们要认可一个生命中的主，其实很不容易，从小信主的更不容易，因为从小信主像小弟为例，从小信主的我其实根本连牧羊人长什么样子我都没有看过，我连他的声音我都没听过。但更何况是各位，如果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有靠的这个主耶稣的恩典入门的，来到这边，然后在这个神的这个恩典里面能够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我相信他在生命中跟神的这个体验会比我更丰富，因为至少他没听过神的声音，但是他也有感受到神的恩典。那小弟其实对于神的恩典的这个过去的累积的历程其实不高齁，但也借着这几年的一些经验呢，就是说生命中的历练跟经验也慢慢去体会到有神的恩典在。那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四章这边讲了一个故事，我们就往前翻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好，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看第21节，这边提了一个经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到，直到讲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阿们。所以小弟从小时候，知道有这个信仰开始，我的行为外观，我的脑袋思考的逻辑都是按照圣经的固定的思路。那我用比较直白的话就是说，这个回路是固定的，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那小弟在 这个路径上就像羊一样，从小呢被圈养，圈养就是被圈起来养，圈养没有放养，没有去接触过凶恶，没有接触过困难，我就是在圈养的环境里，所以我知道门在哪里，我知道怎么进去，我也知道牧羊人的声音，刚刚刚起来那个声音佩戴有铃声的牧羊人的声音进来了，我就知道我的牧羊人来了，所以什么时候我该做什么事我都知道。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章里面，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遇见了耶稣，那一开始他们谈论的是耶稣跟他要水喝，然后顺便耶稣就跟他说，有些水呢你喝了还会渴，还会再来，那有些呢你喝了呢是永远不会渴的。所以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他就很稀奇说，诶，这个人不是来要水喝吗？还会讲这些有的没有的但后来呢，其实各位可以发现，他为什么会听耶稣讲这么多话，是因为如果你在第四章的这个前半段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里面他提到的其实是一个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呢，他的生命的历程里面，他经历过了好几任的男人我们不要讲丈夫，他说他有好几个丈夫，但是他现在这个并不是 他所谓的丈夫。所以撒玛利亚妇人他因为了耶稣讲的这件事情，他听见了，他就很稀奇了，然后就开始跟耶稣谈论这个生命中信仰中的事情。可是各位可以到后面我们看四十二节，第四章的四十二节，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道这真是救世主。我们从刚刚的二十一节，耶稣对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的话里面，他说用心灵跟诚实来拜父，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这个你所在的这个山上你打的是个水的山上，没有这个地点，你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听见了这个道理，你用心灵跟诚实去拜，那这就是真正的拜神。那后面的四十二节，他是指耶稣一样在那个地方，耶稣一样在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地方，那再跟当地的人去传道，那耶稣也讲了这一些。所以在第三十九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中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所以四十一节才说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所以耶稣花了两天的时间让更多的人信。所以这整个事件的发生的经过，就是耶稣只是跟我们对话，但是呢他们听见了耶稣所说到他们内心里面的需求。我相信撒玛利亚妇人她的这个信心里面建构在的是一个生活中的无奈跟软弱但这个软弱没有人知道，所以他在外表上面没有人看得出来，但是耶稣一个素昧陌生的人就已经跟他说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很稀奇，然后跟耶稣再多谈一点，最后他发现耶稣其实就是神，那他才说这是救世主。然后结果这些人马撒玛利亚听了他的话，又请耶稣来住了两天，就这些人也都信了。所以小弟今天下午跟这个客人在谈的时候，但他最后有请我们帮忙就是这个工作有谈下来，但是整个的过程里面呢，相谈甚欢吗？其实没有，只是他们心中的那一块非常介意的事情，他们不经意中流露出来。为什么？因为我老板正在前面开始画图的时候，就会说这个家族的财富这个股权要怎么安排。那这个妈妈好像在下面一听，一直摇头。她说不是，你没听我讲。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不是姓林的因为他们不是姓林，我举个例子，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不是姓林的一毛钱都拿不到？那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难道都不知道吗？他不知道，因为他在意的只有那个点。所以如果像撒玛利亚这样妇人的心态，小弟有时候在想，那如果我们专注在我们在意的事情，比如说他在意的就是不要让他的财富呢辛辛苦苦的一辈子的耕耘到了下一代被挥霍光了，那他的儿子在旁边说，那就不要给我啊，那就等你们走了再给我啊，他就这样讲。那这个作为爸妈的呢， 那个妈妈就一直摇头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小弟有时候在想一件事情是，人的信任感是建立在眼睛看到的地方。那么你听到的时候，你听到别人跟你讲的时候，你也不见得能够听得进去。也就是他看的是他的财富，别人告诉他说：“哎呀，你就放宽心嘛，就不要这样。”他说：“不，我眼睛看到的是，我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一对夫妻一直很坚持这件事情。”他说：“我这家公司呢，已经成立60年了，从我阿公开始呢，我就已经在做这个了，所有的亲戚兄弟姐妹都在做这个事业，到了好不容易到了我们手上，大家都不做，就是到我们手上，好不容易发扬光大了。”他说：“这个财富绝对不能再流落在。”非姓林的人手上。那我想一般的人我们不要说基督徒，说一般的世人，只要是带着肉体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小弟今天想要第一个小的结论是我们拜神用心灵跟诚实在拜神，但是这样的心灵跟诚实是神所悦纳的吗？所以小弟刚刚回到第一个问题是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信任的人吗？我想可能我们可以回去思考一下。那小弟有感受过，有些时候会觉得说，他是我很亲近的人，不管是家人或朋友，可是从他的一些行为你可以感觉出来，人的本性在驱使的，人的本性还是有他自己为了他的生存，为了他的这个利益有他不得不为了自己的时候。所以中国人常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讲的其实不是人性的险恶，他讲的其实是当一只羊他在迷路的时候，他只会在意他有没有安全感，所以不管是谁去驱赶他，他都不会相信。唯有在建立在平常的信任感的基础上，他才有办法照着你的方向前进。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在第一个小节里面特别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在生命当中我们有这份信仰，那我们可以去思考，如果我们没有这份信仰，那我们在听到别人讲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觉得他讲的对哦，还是说好像很多人告诉我说这个我看到的或者是我听到的每一件事情其实会让我越来越没有信心，越让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没有指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寻找生命当中的牧羊人所以可能各位的身份有很多身份就是说我可能是一个爸爸，我可能是一个妈妈，那我可能工作的时候是一个主管，我工作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员工，回到家里我跟家人的关系，我跟同事的关系，我跟天上神的关系，我们有花时间去好好去了解，去建立这个信任感吗？我想第一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我们要花多少时间才能相信一个人？我们要花多少时间相信一个人？因为我想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讲的是从牧羊人的观点在看羊。他说这些羊认得我的声音，我从门进来，从他的路径进来，他一看到我的声音，一看我的身影，开门的就看到我来就打开门，我一进来羊听到声音他就出来，他就认得我的声音。但是各位可以想想看，如果我们是那一群羊，那我们去认可这样的声音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从小被圈养在里面，但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认得这样的声音吗？好，那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上的19章小弟第二段想要用以利亚这个人的经历呢来跟各位分享第二段以利亚在列王记上的19章，在旧约圣经的448页，列王记上的19章，好，我们看第12节，列王记上19章12节，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阿们。好，这一段是以利亚被耶洗别威胁之后跑去躲起来，那先走了四十夜昼夜之后呢，就快挂了。那神呢，让他有吃了一些东西，他就躲，看他山洞。他在第九节的时候描述，他看到有个山洞，他就进去了。他进去山洞的时候呢，第一次呢，耶和华的声音就临到他。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在第九节的后半段。那第十节说：“他说我在不这些第十节所有的词呢，回答就跟第十四节是一模一样。哦，你各位看第十节跟第十四节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时间点不同。”他进了山洞，他有没有听到耶和华的声音？有。然后他讲了这些话。可是呢，中间经过了三个经节的描述，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那十一节呢，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风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好，这我们看，那各位可以看哦，一个牧羊人进来，然后叫羊的时候，那个羊有没有回答他？有。那羊有没有出来？没有。请问下，以利亚有认得耶和华的声音吗？他认得。那他有出来，他有听到声音就出来吗？其实没有。那小弟有时候看这个经节的时候，就一直在想，以利亚的心态是什么？他被吓到了。就是羊被吓到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他会去躲起来，跟人一样。那他有没有声音敲他？有，耶和华有敲他。他有没有回答？有，他说我为什么？这就是罐头，就是他的信仰历程里面，他接触到的信仰就是这样，所以他就会用这个简单我们讲就是自视的回答，他去跟耶和华说：“哇，我就是这样。”可是各位可以察觉到他的情绪是怎么样的情绪。他是很恐惧的，他不相信神，他不相信耶和华，所以他会这样讲。因为我们在读文字的时候，我们读不到情绪的。可是，在第十节跟第十四节，各位可以看得出来，第十节跟十四节，他的情绪不太一样了。好，第十节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很惊恐的，他就回答了。第十一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然后站在山上。”以利亚没有出来，没有，他没有出来。所以耶和华在这个洞口呢，用了很多的这个崩山啊、碎石啊、裂缝啊，甚至最后用地震。地震后呢，有火，但是这边都强调耶和华都不在里面，耶和华都不在里面。最后有一个很微小的声音出来，我在第十二节的最后半段，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一听见就出来了。所以小弟第二段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我们生命中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时间都会害怕，会躲起来，不想去教会，不想面对信徒，也不想要接受任何人的安慰，这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这叫软弱。这不代表你不爱神，这不代表你不再相信神，这不代表你的信心是坏掉的啊，那这句话其实很多人跟我讲过，他们只是不敢在很多场合里面讲这句话，但是他的情绪是惊恐的，他会外表故作坚强，但是他内心里面是惊恐的。你说他内心里面相信神吗？他其实不相信，所以他坐在这边，他有听到神的铃声吗？有。他有出来吗？他有让他的行为出来，如同以往一样去跟随着耶稣的脚步去敬拜神吗？其实没有。所以他的身体坐在这边，但是呢，他的心已经死了。所以在列王记上十九章记载的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叫以利亚，他是以色列民族当中最伟大的先知。以色列人在他们的信仰里面最崇拜的两个人，第一个就是摩西，第二个就是以利亚。我讲以色列是犹太人，耶稣呢？不见得，他们不见得会认可耶稣这个人，这个名词。我们讲名词，对他们来讲，但是他们认可的是摩西跟以利亚。那其实你会发现，以利亚他面临到灾难的时候， 各位残忍说残忍的是什么？他家人被抓走，然后被杀掉吗？被威胁吗？没有，只有耶洗别跟他讲一句话：“我要杀了你。”他就跑了。所以小弟有时候会常常会觉得说：“哎，我们有时候我们相信神吗？”好、哦，第一个我们刚刚的结论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是这样的背景。那我们在打开门的刹那，我们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不认得我们牧羊人的声音。所以在这边小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如果像以利亚，耶和华叫他，他会回答。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灵修的目的，就是你受到灾难威胁的时候，你要记得去哪里？羊圈，你要记得去羊圈，而不是去哪里？不是去荒郊野外，因为你知道牧羊人会来找你，即使他来呼求你，呼应你，你虽然不想回答他，但是你还是回去羊圈。所以这个山洞呢，对以利亚来讲，它就是个羊圈。你说，这山洞是哪里啊？没有人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个山洞是羊圈？因为各位可以看前半段的这个十九章的前半段，他这就是逃跑，然后跑了很多地方。耶和华有没有给他水？有没有给他饼？有。他不管到哪里，耶和华都看顾他。所以牧羊人对于羊的照顾，不是只有在声音，不是只有在行为上，他甚至在他的行为、日常生活当中，他都会看顾他。所以小弟在这个生命的体验里面，就常常会体会到，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无奈跟这个辛苦其实是没有人可以知道。那你想要跟谁讲呢？其实也怕这个好像我今天跟 A 讲，明天台北教会都知道了，那新义教会也知道了，然后这可能过了十天之后，真耶教会总会都知道了齁、哦。那我想可能会不会来聚会？会。那他来聚会说他心有在这边吗？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但重点是他是羊，他来了。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帮他把这些烈风、碎石、地震还有火都把它去除掉。所以他说这个火候有微小的，其实微小的声音代表是什么？让他的情绪安抚下来。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是，觉得他好像心事重重。那你尤其是你各位可以看到，有些人他在会后聚会后聚会前，他都会很认真的去祷告去祷告室，各位可以去祷告室看一看。我们就陪着他一起祷告你也不知道他是谁，你也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那你就陪着他祷告。那我相信这件事情就好像一杯凉水在他身上。那我想这是作为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最需要去做的事情那也就是要最需要去关怀的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的66章。以赛亚书的66章在旧约圣经的877页，我们看第二节，以赛亚书66章的第二节，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好，在以赛亚书这边提到的是一个虚心的人，这个虚心的人的情绪状态是什么？是不是跟刚刚的以利亚很像？他是战惊的人，他是很战惊的。那他怕谁？他其实不是怕耶和华，他是怕耶洗别。但是呢，在这边耶和华所说，他所看顾的是虚心痛悔，因为耶和华的话而战惊的人。那其实我们有时候可以去想一想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听别人讲话，或是自己在看任何事情，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的声音告诉我，我不应该是这样啊，我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来看圣经，我们会知道，耶和华告诉我们的话，好像不是我们想的这样，所以我们没有听进去。以赛亚书的30章，我们看第21节，这个经节蛮多时候我们都可以读到。以赛亚书的30章的21节， 他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好，在以赛亚书里面讲这句话的前段呢，他这边提到只有两件事情会出现，就是艰难跟困苦。所以当我们遇到艰难跟困苦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情绪波动？会，就像你被吓到的时候，你会突然躲起来。有些人会吓到的时候会突然揍别人，他会反击，他会防卫他自己。但是这个情绪过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想，这个艰难跟困苦对别人来讲为什么不会遇到，为什么只有我会遇到？那我们可以去想，要去听声音，要去听见牧羊人的声音。我这个重点是听，要听见，听了但是你没听到，就像以利亚在山洞里面一进去，耶和华就叫他了，他一躲进去就叫他了，他就罐头回他，就赶快去躲起来。然后耶和华在外面哦，弄了这个声音出来，他都没有出来。后来耶和华很小的声音告诉他，他听到了那个声音，是他熟悉的人。他为什么熟悉？因为读圣经的时候他有这个经验，他祷告的时候他有这个经验，他所有的人生里面都围绕这个祷告的经验，神的恩典的经验，所以他知道那是神，他信任这个神，所以他讲的每一句话他都信。所以耶和华就再问他一句，他就讲一次。可是我相信那时候他讲的时候，他是觉得诶，这句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所以小弟想说第二段落我们可能在去生命当中，我们去思考的是，当我们遇到挫折跟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那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的第三章，我们看第一节哦。启示录在新约圣经的357页，新约圣经357页，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跟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你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第二节，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看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好，在这边呢，撒迪教会对神来讲，他神是一个牧羊人，撒迪教会是一群羊。那牧羊人跟这一群羊说了什么话？他说：“按你的行，按你你的名呢是活的，但是你的行为其实是死的。”所以呢，他说第三节哈，第三节这个牧羊人跟羊怎么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们那里，如同贼一般。我几时临到你，你也绝不能知道。但是呢，他说第四节，然而呢，撒迪的这一群羊里面，你有几只羊呢？是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哦，那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那并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最后一节哈，第六节，凡有耳的都当听。这就是我们在生命里面可能要去认得这个声音的关键。我们认得声音是僧人叫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出去？还是牧羊人叫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分得出来是牧羊人还是僧人？那在撒迪教会里面，这边有提醒我，他是写给众教会，也就是写给我们已经是神的信徒、神的羊的这些人。就是一个羊要能够相信一个牧人，他最重要的关键不是在于他跟这个牧人的关系有多好，关键是在于说这个牧人呢，他是可以让你知道他所有的心思都在你身上。所以你今天遇到的每一件困难都有他的旨意，所以你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自己告诉自己说，就是这个牧羊人给我的，为什么别的羊都有东西吃我就没有？为什么别的羊可以吃得饱饱的我就吃不饱？可是我没去想过这是不是在牧羊人的羊圈里面？是。那为什么有些羊 会去比较，因为我们就是人，我们是带着肉体，带着软弱。所以撒迪教会里面，他这边从牧羊人跟他讲的话是，他说你的行为看起来都是好的，就是活的，但是事实上你只有名而已，你只有这个身份而已，这个名就是只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但是你的行为呢，你是不是真的有去把这个牧羊人跟你的恩典去数过一次？如果我们不愿意去数这个恩典，我们只看到别的羊有什么，我们有什么，那按着名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的行为上我们有照牧羊人告诉我们的话去做吗？牧羊人说这个时候你应该去旁边，那你不愿意，你就是又去违抗他。那就像刚刚以赛亚书30章里面提到的，我们会听见一个声音说这条是正路，你或向左或向右你都一定听见。那什么时候会听见？当你愿意归向神，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讲这个悔改并不是说我做错事悔改，这悔改是调转我们的心态，调转我们的脚步。如果我们今天听到的声音永远只有一个声音，那我们其实并没有去调转我们的脚步去听神的声音。所以小弟有时候会听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就会跟我分享啊，然后有时候会跟我讲说，哦，他觉得教会对他不好，教会亏欠他。但是其实有时候想一想，教会是人的个体，但是呢亏欠你这件事情是究竟是你是在抱怨教会还是在抱怨神？其实更多时候你是在抱怨神。那我们可不可以抱怨神？可以，因为以利亚也去抱怨神，所以他在19章的第十节他讲那句话应该是在抱怨，情绪上是在抱怨，他在抱怨神说，啊，我就是被你叫出去做先知，然后去做这个神迹，结果现在是耶洗别头号的这个通缉犯，那你有照我吗？如果你有照我的话，我干嘛还要躲40昼夜，然后干嘛要躲到山洞里去？可是他一进山洞的时候，耶和华有没有叫他？有。但他有没有听？他没有听。他听到了马上就回应他，但是他打从心里面就不相信耶和华在拯救他。一直到山崩地裂的时候，他终于发现了有比耶洗别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山崩地裂是会要人命的。他突然发现耶洗别没杀他，他自己也会死在这里。他突然发现了，所以他声音没有了，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声音出现了，他才出来掩着面，他用衣服掩着面。为什么？因为他悔改了。这个时候耶和华在14节之后15节马上跟他说，你要去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所以小弟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在第二个阶段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我们生命的历程里面，听见牧羊人的声音只有你听得到。你不要想说好像别人都听得到，只有我听不到，那是不是这个牧羊人根本就不想理我？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不管你发生灾难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时候，你愿意来到神的羊圈里，不管你去哪个教会，不管你愿意做什么事情，你只要愿意敬拜神，那牧羊人的声音会不会出现？会。牧羊人的声音只出现在你躲到羊圈的时候，它才会出现。你不在羊圈，它不会出现。所以就像撒迪教会，你的名是活的，你是信徒，你的行为呢，你有去悔改吗？没有。你可能也不想去接触神，但是这边他就告诉他，如果你愿意悔改，启示录第三章这边说，如果你愿意悔改的话，在第三节的后半段他说，你如果不悔改，我必临到你如同贼一般，就没有声音啊。耶和华来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那你听到声音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知道耶和华来了，你知道他跟你在一起，你知道你的内心是平安的。所以小弟今天想要这个安息的夜晚，跟大家在这段时间的分享，作为世上所有的财富，小弟今天下午遇到的那一个客人，他们在会议的现场里面有很多公司的员工啊，那些是什么员工？就只是为了吃一口饭赚钱，就在那边帮老板想怎么样集思反义，就是怎么样不让财产留给他们自己血亲关系，不要让它流落出去。但各位都可以知道，他们难道不知道有可能破功吗？有可能破防吗？他们知道。 所以他们找了他们认为信任的人去。因为我们去那边开会的时候，他最后讲了一句话说：“哦，我好多福伦社的朋友都告诉我要怎样，哦，我都觉得好怪哦。”他就找你们来哦，对了，你们讲的才是对的。小弟内心里面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是这样的吗？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讲的，为什么？因为那是他的钱，不是我的钱。各位可以听懂那句话的意思吗？只有牧羊人才关心羊的生命，羊跟羊之间是不会关心彼此的生命的。他们是群居动物，他们知道群居才能趋吉避凶，但是他们知道群居这件事情不能保证羊的生命是可以得到保全的。那小弟想今天用这一段分享呢，可以让大家去思考，在聚会的当下，在知道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隔壁都是羊，但是我们不应该把信心建立在羊跟羊之间。没有羊是黑羊跟山羊跟白羊，没有这种事情。只有牧羊人才是我们的指望跟仰望，羊跟羊在一起就是为了听见牧羊人的声音。所以我们应该很庆幸，各位左看看右看看，我们都在羊圈里。各位心间的心情是好吗？各位今天身体好吗？各位今天有没有生病呢？我想肯定都有好跟坏，但是愿意来到羊圈这边，我们为自己为别人在祷告当中感谢主，然后我们一起来为这个每个人生的长短都不一样的天国路，我们一起来奔跑。